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My Vision 这首诗歌很有味道，虽然跟我们今天讲的意象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点相同，耶稣基督是我们真正的意象。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为什么想到要我们中英啊，不是旧约新约都来读，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从斯蒂凡的这个所传的信息中间，我们就可以看见从前的人他是怎么样读新约啊，特别是像斯蒂凡这边信息有很深的意义，而且他引用旧约，引用出埃及记，差不多是非常完整的表达他对于摩西荆棘篇上所说的话。在准备这边信息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对于门徒们讲到复活的时候特别提到荆棘篇，论到复活时你们没有在荆棘篇上读过吗？因为神在那里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底下在路加福音里面加了一句，马可福音其实也有，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待会我们看完今天信息以后，也许有点领会为什么耶稣基督自己特别引用荆棘篇讲到这件事情。当然有几个可能原因，一个是 authenticate， 就是说他同样来见证摩西所看见的属灵经历是真实的，不是一个幻想。以色列人把出埃及记第三章向来称作荆棘篇，因为这是一段非常特别的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改变了摩西一生的道路。因为刚才我们在开始讲的时候说是摩西第三讲，前面第一讲、第二讲，第二讲里面我们讲到摩西这个人怎么样是天然的一个领袖，他天生有领导的能力，他有非常好的教育，他也对他的弟兄姊妹们、对他的同胞有相当的关爱，并且我们说到他属灵上的觉醒，认同他自己不再是埃及人，而是以色列人，就好像很多沉睡的基督徒有一天忽然明白，原来我已经信主，已经得救。虽然我自己不觉得怎么不一样，但是人看我们不同，他开始认同他自己的身份是个基督徒，也就是因为这样认同开始了属灵的道路。摩西虽然是认同有了这样的觉醒，但是神没有用他。刚才我们读经文又读到这节经文，说是这位摩西当神呼召他带领以色列百姓要拯救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其实在头一段经历里面过去的40年中间，他却是一位被弃绝的领袖。因为使徒行传第七章说，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和首领的，就是这个人。但是因着荆棘火焰里面天使向他的显现，以后我们知道这位天使事实上就是神自己，因为在这里神启示了他的名字，叫做自有有有。如果你看他原来的原文的话，就是在这里他用了亚伟这个字，也就是今天中文的翻译耶和华这个名称，来说到神自己的神性，神到他是讲到他是自有有勇。所以这段经文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开始说过，为什么我们要读摩西呢？因为摩西影响了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认识他是以色列的开国者。什么叫开国者？就是最后神借着摩西手把他们从埃及困苦的地方把他们领出来，带他们进迦南。因为有以色列人，因为有摩西的影响，我们看见在新约的时候，当然一方面耶稣基督是应许大卫的子孙出来的，但在新约里面，在神学上面除了耶稣之外最有影响力的应该算是保罗，而保罗是完完全全熟读旧约，他也在斯蒂凡寻道的时候看见斯蒂凡，听见斯蒂凡所做的见证，而改变了他对于一些圣经的看法，一直到以后他信主得救。 神向他显现。也许保罗的经历不次于摩西在荆棘火焰中间所看见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神在旧约的时候向着摩西显现，影响了旧约一代，在新约的时候向保罗显现，影响了新约一代，直到我们今天。而我们知道，新约基督徒影响了整个世界，从西欧开始一直到现在福音传遍地极，开始整个世界都受神的影响。我们再回到最初，最早受影响的是摩西，而且借着摩西，神塑造了以色列整个的民族。所以我们说，上次说过，摩西的一生中间可以分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他出生的时候到40岁，在王宫里面长大，到了40岁，一直到现在，我们看着这段经历，他在旷野已经待了40年。弟兄姊妹，在旷野待40年，上次我们说过，这是个被弃绝的领袖，对于摩西本人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事实上，我猜想摩西已经慢慢的放弃他自己以色列人的身份，他甘心和耶特罗，就是刘尔，这个圣经里面他有两个名字，又叫耶特罗，又叫刘尔，米甸祭司，在他的家里面做他的女婿，已经心甘情愿，连他的女儿，连耶特罗的女儿，都认他说这是一个埃及人。我想摩西自己本人的身份，可能他也不再觉得有值得再提的价值。既然落难，既然流荡在外邦，既然流落在旷野，没什么可提的。对于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旨意计划，就是他在襁褓中间曾经听过他的母亲说明的，对他都没有再多的意义。因为眼看自己的光景再也没有什么作为，在旷野你还能有什么作为吗？140年，你还有什么雄心大志呢？他甘愿牧养他岳父叶特罗的羊群。我想他也是一个很有敬业精神的啊，所以虽然是流落到这个地步，他还是规规矩矩按着时候把羊群领出去。弟兄姊妹们，摩西在这个阶段中间，在他的第二个40年中间，对于神的工作一无所知，对于神的计划一无所知，他也不相信他自己跟神有任何的关系，跟以色列民族再有任何的关系。我不知道很多人是不是灰心，是不是很多人觉得下沉，觉得算了吧，做基督徒也不怎么样，做了基督徒还是一样的过生活，一样的过日子，也不觉得能做什么事情。很多基督徒是在这样沉睡的光景里面，但是在摩西身上，神呼召他改变他。所以我说，以色列人都知道荆棘篇，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是摩西生命的转捩点。神怎么样改变摩西呢？他借着异象呼召他。有一天他出去放羊，快要走到走到何烈山，就是西乃山脚下，忽然看见一个奇异的景象，看见荆棘，有一团荆棘被火焚烧。在旷野里面，我不知道你们弟兄，我们弟兄姊妹们有没有看见过一些在加州也有这些情形。你知道在这里有些叫做 tumbleweed 啊，听过没有？那个荆棘呢，就滚来滚去，像滚个球一样。有时候夏天的时候热起来的时候，荆棘跟荆棘摩擦，甚至有些会发出火花。所以在旷野里面看见这些枯干的荆棘被焚烧，其实不是一个特别的现象，可能常常有，但是那天不一样。摩西看见这个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烧毁。荆棘是可燃物，不管是自燃或者有人点起火来，很快就烧完了。但是摩西当天看见一件情形很特别，这个荆棘怎么老烧不掉？荆棘被火焚烧是一个自然现象，没有焚毁才是个异象，特别的景象。所以他受吸引，他说我要过去看看怎么回事啊。摩西有好奇心就去看了，没有想到他往前去的时候，荆棘火焰中间有一位天使向他显现。那弟兄姊妹，我很难明白摩西看见什么。摩西看见荆棘火焰，忽然有一个天使的形象，或者这里说就是人的形象，向他说话。你说摩西有没有被吓倒呢？我不清楚，摩西胆子也蛮大。 有一个声音对他说，摩西，摩西，你不要进前来。当他要过去看的时候，这声音对他说，不要进前来，还给他个理由，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这个不过是普通旷野的地，西乃山边的地，有什么特别？怎么会成圣？怎么会成为圣地？因为神在这里。今天我们了解圣洁，什么叫成圣？圣洁就是我们基督徒有很好的行为。其实成圣第一个意思是分别，怎么分别？因为神与世人不同。为什么我们称作以色列的圣者？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与世人迥然不同，完全不一样。Holy another， 在哲学上面的讨论 Holy another， 他不是我们所想象能够用任何人的名字、任何人的理想、人和人的想法来定位的。在拜偶像，在多神的信仰里面，神是人定的。所以保罗也在希腊的时候看见雅典所造的神，他们说，你们是用人用心思用手艺所雕刻的金银石，你赋予他偶像有一个神性，他就有神性，你叫他是神就有神。而且在以赛亚书里面挖苦得很，他说，这段木头把它砍下来，把它雕成个偶像，剩下不要的木头把它烧掉。同样一个来源，像是人用手艺用心思所雕刻的金银草木、金银石，这是偶像。我们可以给他定名字，可以给他定神性，甚至我们可以规定这个神有那个神性，那个神有那个不同的神性。唯有我们所敬拜的真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他不是人能够定义的，因为他是完全不同的 Holy another。 所以当神在这里显现的时候，这个地成为圣地。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来到聚会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不一样，也许还是看见人的排场、人的编排、人的组织，人聚在这里。以前我们常常唱的诗歌啊，从这个旧约里面出来的经文啊，因为这个今天的这个全地都当肃静静默，因为这地是圣的，神在他的圣殿中间啊。以前我刚来这里的时候也唱这个诗歌，唱的时候弟兄姊妹有没有感觉神圣？另外一件事情，不过都要唱这样诗歌。事实上，唱或者不唱，在于我们心里面对于神有没有真正的认识，有没有真正的敬拜。当我们真正在敬拜的时候，这个地称为圣，为什么？因为神在这里，因为神用他的同在接受我们的敬拜。今天我们如果说敬拜神，人不在这里啊，敬拜被敬拜的对象缺席，那我们敬拜什么？所以圣的观念在这张圣经里面荆棘篇里面，当摩西靠近的时候，神说不要进前来，因为所站的地是圣地。但是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是说你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那弟兄姊妹，你想这个什么事情？摩西把脚上的鞋脱下来，他能不站着吗？当然是他的脚就接触到所谓的圣地。所以弟兄姊妹们，摩西有没有分别为圣？当他的脚站在圣地的时候，这个分别为圣的地方，连他自己也称圣成圣。所以神在这样一个光景里面教导他一件事情，神呼召他，当然我们看见整个的使命，第三章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下来拯救以色列百姓，因为我听见他们的困苦，听见他们哀求的声音，他们哀求声音进到我的耳朵，我现在进来要拯救，用我的手拯救他们，打发你去。为什么摩西能够成为以色列的救主？因为神把他分别出来，不是因为他天然的能力多好。弟兄姊妹，你要记得我们上次讲的信息是什么？摩西是个天然的领袖，今天如果他出来竞选总统，一定很多人跟随他，因为他大概长得也不错，个子又很大，又孔武有力，而且有计划、有负担，也有很好的理想，他要救以色列百姓出去。他把埃及人打死以后，他说他心里想，他的百姓一定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要救他们出埃及。偏偏不巧，那些人不做如此想。他是一个谋杀犯，杀了人在旷野四十年，一直到他自己的雄心大志没有的时候，神忽然向他显现，呼召他。弟兄姊妹们，这就是荆棘火焰的意义。什么叫荆棘火焰？我们是荆棘， 神是火焰，神的荣耀在荆棘上面，但是又不用荆棘天然的燃料，不用人的能力。神要用一个人，但是不是用他，是神自己要借着他彰显他的全能和他的荣耀。不错，摩西神用他的手，特别是把一根杖给他，以后我们看见这根杖特别杖一伸出来就有神的能力，但是荆棘没有烧毁。这里也说到我们的生命的本相不过像荆棘一样，哪怕摩西有全埃及全世界最好的学问，他的本质是荆棘。荆棘说到人的败坏，人的罪，为什么圣经里特别说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地要长出棘藜来，要长出荆棘，不仅不能够供应食物供应生命，还成为伤害人的，成了伤人的植物。荆棘棘藜地要长出这些，因为人犯罪的缘故。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罪人，我们的生命不过像荆棘一样，神怎么能用呢？很稀奇，当他呼召摩西的时候没有跟他讲什么话，先把一件事情给他看见，荆棘火焰。摩西受了吸引前去的时候，神才对他说话。神说什么？第一个，神认明他自己是神。他说 identity, self identity。 当神向着摩西显现的时候，摩西没有讲什么话，神先说话。他说我是你，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我不晓得怎么理解这些圣经，但是我知道在以后每一次摩西见神的时候，见完神的面，他把脸上的蒙上帕子，因为当他看见神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以色列的百姓就害怕。为什么？他脸上发光，为了不让以色列害怕，他把帕子蒙在脸上，使人不能看见神的荣耀。这一次第一次显现，我不知道摩西自己是不是知道脸上有光，但是他却非常觉醒，说是怕看神。你知道吗？神坐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神是真光。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就说，光要照在黑暗里面，真光已经来到，坐在黑暗死荫里的百姓有大光发现他们，有大光给他们发现。因为神就是光，这个光不仅是外面像太阳一样炽烈的光，而且照在我们心的深处，最心深处，让我们里面的黑暗被显明出来。大概是因为这些缘故，摩西不敢见神，因为他觉得有一种压力，有一种强迫的力量让他显明自己所有的亏欠和软弱，让他知道自己失败和无能，所以他怕看见神。但是既然神呼召他把脚上的鞋脱下站在圣地，神有话要对他说。刚才我说神第一句话说，我是亚伯拉罕，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刚才我们读到新约里面耶稣基督自己说的，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而且这里很明显的，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在过去一两年以前，我曾经在这边讲亚伯拉罕的经历的时候，就说到神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让人明白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跟亚伯拉罕立约说万国要因你得福，这个约从来没有违背过。神也借着亚伯拉罕赐福给万邦。这就是今天我们说福音的意义。福音新约里面就跟我们明讲，要借着亚伯拉罕的信心，从耶稣基督在圣灵里面把福音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享受，都能够接受。不光是为了亚伯拉罕的祝福，而是要借着亚伯拉罕祝福。在这里又有一个原则，神愿意祝福那些肯把福分出去的人。神不是祝福一个守财奴，把所有好处都留在自己手里。神要我们做一个分享的人，把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甚至我们物质上的丰富都给人分享。这是一个真正富足的人。不肯分享的人，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所以神祝福亚伯拉罕，叫他去祝福别人。 神祝福了亚伯拉罕，使列国因他得福。神祝福信主的人，叫我们把福音传遍地极，一样的原则。这些都是所谓 mission principle 宣教的原则。我们所得的与人分享，保罗说叫人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情，有些是我们读经就读过去了，没有仔细想想。请问一下，当神向摩西显现说我是你祖祖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请问一下，在神说这句话之前，上一次说话是什么时候？有多久神没有说话？如果你去看出埃及记十二章第四十节，那里记载说神把以色列人放在埃及430年。据我的了解，据我读圣经，神没有说话，430年没有说话。因为神已经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子孙要寄居在埃及地400年，大概400年。当然神可能对约瑟说的话，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说的话，我没有法子知道确实多少年，但是430年的数字是出埃及记告诉我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很多人以为是在新约的时代跟旧约不一样，因为在圣灵里面神向我们的心直接说话，在圣经里面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我们可以听见神的话语。在圣经成卷之前，只有口传的历史，代代相传，以色列还没有成国，摩西的律法还没有下来，从亚伯拉罕到摩西，这些人都是代代相传做的犹太人，秉承了犹太人所相信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事实上他们对神的认识非常少，只知道按照血统神已经呼召了亚伯拉罕，神也祝福了以撒，神也祝福了雅各，给他12个支派，称作以色列人。因为神给雅各改名，从雅各改成以色列，所以称作以色列人。而且他们口传的历史知道他们的祖先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把所有以色列人迎去埃及居住，一住就住了400年，没有400年，好多年，不晓得多久。在我们刚刚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出埃及记的时候，第一章就读到，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苦待以色列人，神没有立刻拯救。至少如果那里记载摩西是在刚刚开始逼迫以色列人的时候生下来，至少40年神没有做工。等摩西长大，摩西40岁起于去看弟兄，神还是没有做工，没有用摩西，又过了40年。至少在我们读到出埃及记故事的时候，以色列百姓这个80年做奴工，等了80年，他们只会一件事情抱怨，他们向神呼吁，神没有拯救。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很多的难处，神不是没有听见，神的时候没有到，我们需要祷告，需要忍耐，需要得到信心，需要有盼望，但是不是立刻的答应。神没有立时回应以色列人，为什么？等候摩西在属灵生命跟经历上面成熟。为什么要成熟？因为神不容许人偷窃他的荣耀，神要做事，做事的人，神打发的仆人必须向着自己完全死亡，向着自己完全没有盼望，神可以用他，免得这人被高抬。新约也是这样，但是在旧约里面，在摩西的身上特别明显。一个侍奉人神的人，如果口里能说啊是我做的，马上你要看见神不喜悦。今天我们做了任何事情，耶稣基督也教导他的仆人，教导门徒，不要说你做了什么，神借着你说的，好像一个无用的仆人说，我所做的本来是应该做的，你是好的主人，所以你用我。弟兄姊妹们，除非人被带到这样的境地，他不能做属灵的领袖。如果自持自己有本事、有能力、有学识，弟兄姊妹们，能力、本事、学识是好的还是坏的？当然是好的。 神也用这些能力学识本事。在 Reform Theology 有一句话， All knowledge is God's knowledge， 所有的知识都是神的知识，你没有发明什么。但是问题在这里，圣经也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保罗说的。那保罗是不是有知识的人？当然有知识。他说我们不是没有知识，像那些没有知识人拜惯偶像的人，就以为所吃的东西都祭过偶像的。保罗不是没有知识，他说爱心能造就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自高自大，圣经怎么说？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神拦阻骄傲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矛盾。神又要用人，神给他的本事、能力、恩典、恩赐，一切都是神给的，但是人又喜欢把这些据为己有，说你看我多能干，看 多了不起。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这些，我自己在侍奉中间，在落在这些无以名状的骄傲之中间。一方面我求主给我更多的恩赐，一方面我又觉得说哇，现在我能干了，行了，但是又失去神的恩典，怎么回事啊？不是道理不明白，而是在我的生命中间还是觉得自己有什么。弟兄姊妹们，神在摩西身上做了40年。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